各位好，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同样为您请到了多伦多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法师您好。
子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记得上一期节目我们说到美和丑，您举到了一个例子，就是您到日本的时候就见到了有两个人，后面那个人呢踩到前面那个人的脚跟，然后呢反而前面那个人是首先道歉，就有一种很谦逊很谦卑的感觉，然后把整件事情呢就很平和的就过渡了，就解决了。那就让我想到了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谦与傲，谦虚和骄傲。那这个我们从小无论是幼儿园啊，又或者是家长啊老师都有教，就说哎，做人要谦虚，首先要谦虚。但长大了之后慢慢就会说人要有点自信。
嗯哼，
但自信和自负好像又是一线之差。
对，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下怎样去区分和怎样去衡量自己到底是过于谦虚了呢，还是过于骄傲了。
我觉得呢这个自信跟这个自负这个两者是这个是不同的哈。当然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自信就是对大家对自己有信心了，做什么事情有把握了。那么自负呢，就是他自己总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如别人。那么这个自负跟这个谦虚呢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谦虚不等于是自负。对，谦虚呢主要是呢尽管你学了好多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山外有山。每一个人在他身上都有不同的才能啊，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要悉心的向他们学习。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位这个修学佛法的人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好，他就到各个地方，凡是这个地方呢有这个大善智士，智慧比他高的，他就去去求师访道去向他学习。所以去了五十三个不同的地方拜了五十三个不同的老师。所以正因为他悉心，所以他到最后学到好多东西对他做人修学佛法都有用处。那么在我们工作中也是一样，我们到每一个单位去呢，我们不要骄傲，尽管说我们好多方面我们都知道都懂但是呢人要低调一点，要谦让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人家对你有一种好感，说哎，这个年轻人还不错，蛮谦虚的虽然他各方面做得不错，但是他不会骄傲。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家就喜欢跟你打交道。如果说你这个人呢虽然你会做事情，但是到一个单位里面去了以后很骄傲好像觉得我是老子天下第一我什么都比你们好，你们都是笨蛋。那么这样无形当中你就会被这种人孤立起来。所以呢谦虚不但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同时呢可以打好这个人际关系。
在中国的文化和外国的文化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异。有不少的朋友来到我们北美这边投入这边的社会和工作，就会发现这边的外国人似乎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谦虚，他们很喜欢就标榜自己拥有什么，知道什么，学到什么。例如我们在做那个 resume 就个人简历上面，你就会发现外国人很希望就标榜我自己有过什么经历经验，而且是 power of that 就为此自豪。但中国人反而就真的像您说有点低调，那我们怎样去平衡这个呢？
我接触过一些老外虽然是有一些跟你讲的是一样的，但是很喜欢标榜自己，就是有点吹牛我什么都会，我都会做得很好。但是呢你如果是细心看这个老外，其实他也有谦虚的一面。他虽然跟你讲说我有信心我会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是什么哪里毕业的，我干了多少年的这个经历的工作经历，我会做得很好，但是他看到旁边这个人比他强的人，比他能干的人，他会虚心的向他求教。特别是呢有时候呢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大家观念不一样，两个人吵架，但是吵归吵，他会很冷静的就是你这个人讲的有没有道理，你有道理呢我接受你的意见，接受你的建议。
不是光是面子问题。
然后吵过了以后呢，就没事了，就回归到原点，大家一起工作。
嗯，
那么像有时候呢，我们啊，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呢，就是要么就不吵，要吵呢一吵不可收拾，就永远就变成仇人了。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民族的人，他的也是
对
想法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中国人在吵架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对人而不对事。
对，
就因为某件事吵，但是吵起来之后呢，就是对那个人了。就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我恨你这个人。但是相反，刚才您说的这个外国人的例子，他们可能就真的是对事。
对对，
吵归吵，吵完之后这件事情解决了就 OK 了。
对。那么至于你刚才讲说中国人这个谦虚，有时候乃至于就是好像自己对自己的好像
有点自卑啊，
有点自卑，
不够自信
的。那么我觉得我们真正一个中国人的话是啊，是。谦就是谦虚，但是不会是自卑。
嗯，
呀、yeah, ，就是我都很认真去学，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只不过是呢，不要在你面前想要说我多了不起。
嗯，
我现在有90%，我就跟你讲，我只有70%。
嗯，
啊，因为自己觉得啊，万一到那时候你讲大话呢做不到，自己好像没有面子。
嗯，
呀、yeah,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我觉得这个应该要。保存的，
嗯
呀，因为一个人来做的时候啊，夸大其词啊，吹大牛啊，到最后你做不到，
嗯，
那谎我不好，
嗯
呀，当然就刚才你所讲的，就是有一种是太谦虚了，什么东西都不敢当下承担，什么东西说哦不行不行，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
嗯，
太虚伪的也是不好。
是，稍微有过一些工作经历的朋友，无论是在外国人的公司也好，在中国人的公司也好，你都会发现，就是会做人比会做事更重要。那怎样去会做人？这个谦逊其实就是其中一点，是吧？
对，你讲到这个做人跟做事哈，我曾经有做一个研究哈，
嗯，
就是一个人要做一份事业的做得成功的话呢。他做人，也就是人际关系，他占70%。
哦，70%是在会做人。
对，你会做人，你这件事情就是做得成功。
嗯，
你的能力反而是占10%-20%。
嗯，
对，所以呢，这个你做事是很重要，但是做人比做事还要重要。
嗯，
如果你做人做得不好的话呢，那么你事情做得再怎么样的话呢，你到最后呢，只剩下你一个人。
嗯，
然后。很辛苦，到最后也不成功。
嗯，我在师父的话语当中我悟到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谦逊也是做人的一个法则。
对了，所以在禅宗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很傲慢啊，他一生当中觉得他自己了不起。
嗯，
然后听说呢有一个山上有一个老和尚，
嗯，
这个德高望重啊，很有修养，很有学问。
嗯
啊，他就想去看看这个人究竟这个人
有什么了不起，
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去见识见识。嗯，那么他去的时候呢，就是这是就总觉得好像自己很傲慢的那种样子。嗯，然后呢这个老和尚呢看到他来了啊，就跟他一起泡茶。
嗯，
然后泡茶的时候呢他就啊这叫在冲茶。
嗯，
那么这个茶杯里面的茶都装满了，他还是在那倒。
嗯，不断的
不断的在那倒。
嗯，
那么这个客人就觉得，哎，他说长老啊，你这个茶杯里的茶都满了，你还在倒，
嗯，
有什么用呢？
都漫出来了。
对啊，那么他就用这个倒茶的这个哲理的就告诉他，
嗯，
所以一个人如果很骄慢的话呢，那么他就学不到新的东西。
嗯，
啊，意思就启发他，你这个人只是更高我们的更高我们的人，你想要到我山上来学习更多的这个知识智慧，你是学不到的。
嗯嗯，
唯有把茶杯里面的茶清掉，你才能够吸收新的东西。
嗯，
所以呢，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一定要谦卑，一定要知道山外有山，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学到不同的文化语言。
嗯，
啊，特别是我们啊学英文的，好像我们有时候在那个读英文的那个教室里面。有的中国人蛮搞笑的啊，我们中文是怎么样，你们说英文是怎么样怎么样。
嗯嗯嗯，
你 complain 没有用，你是来学英文。
对对对，
英文是怎么你就怎么，你不要老是去 complain。
嗯，
啊，不要老是去找借口，哇你这个语法好难啊，语法不一样啊。
嗯，
正因为不一样，正因为很难，你才要学啊。
是，
对啊，呀，所以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要谦虚，
嗯、
要把所有心中的成见全部去掉，
嗯，
悉心来吸收。
而且还有时候，就是由于可能你太过骄傲了，
对，
人家也不屑去跟你说什么，
对，
已经看到你明明这样做下去会是错的，人家也不说了。
对，因为他一说的话你就生气嘛。
对啊，
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回到寺庙里面去，为什么要去礼佛？
嗯，
为什么要拜佛？这个拜佛呢，也是在弃除我们的我慢心的一种修行方法。
嗯，
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人，我们是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这种傲慢的这个心。
嗯，
所以我们到寺庙里面去，看到佛陀，感觉到啊，佛是圣人，我是凡人，我再怎么伟大，看到佛陀，我要磕头，我要忏悔，我要向他学习。
嗯，
见贤思齐，
嗯，
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
嗯，
因为从这个佛经里面讲说，我们一个人啊，得到这个啊知识或者智慧是来自三个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向量，所以向量就是我现在看到你，我知道你在这里，
啊，
看到我们这个录音室里面呢，啊，有椅子啊，有桌子啊，这个墙壁什么颜色的，
嗯，
现前是看得到。然后我们两个人在讲话，听到你的声音，就在向量。第二种叫比量，比量就是我们在我们录音室之外，人家走来走去，人家在讲话，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人，但是呢，我知道外面有人，因为听到有人的声音。
嗯，
啊，这个逻辑推理啊，这个叫比量。
比量
啊，外面看到有车子的声音，知道哎，外面有车子。
嗯
呀，那么第三种叫什么呢？叫圣较量。
圣较量怎么说呢？
对，什么叫圣较量？就是我们凡人的眼睛、耳朵，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所感知的东西呢，是很有限的。
嗯，
有一种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么我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就是从圣人所体悟到的一种特别的境界，
嗯，
然后来告诉我们，
嗯，
这个真正的这个宇宙是什么，
嗯，
真正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你看，像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前拿了一钵水，他说这一钵水里面呢，不单单是水，有84000众生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用显微镜一照，好，里面有好多微神经在里面。
哦，
啊，还有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一个世界，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唯一的？
嗯，
啊，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的存在。那么现在科学证明了，就是这个宇宙里面还有好多这个
其他
星球的存在。
对对
对对，所以呢，我们还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思想哈，这个大能容小啊，小能容大，大小这个不二啊，还有这个佛教里面好多这个境界，三千大千世界，还有这六道轮回啊，十法界众生啊，这个境界都非常大，我们一般凡人都没办法去体悟到的。
嗯，
那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啊开悟以后，他的这个体悟的境界更不一样。他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哦，这个世界之外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还特别是介绍说，从事西方过十万亿浮土，有世界名为极乐世界，
嗯，
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向西走，经过好多好多的国家，这个佛国世界，那边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
嗯，
啊，都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
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智慧面前更加要学会。
对，是。虽然我们看到佛菩萨的话，知道啊，哦，佛菩萨的境界太高了，佛菩萨智慧呢，啊，比起我们的话，他太高深了。
是在他面前，我们又何德何能去骄傲呢？
对，所以看到佛菩萨，我们要磕头礼拜，弃除我们的骄傲心，
嗯，
然后悉心的学习。
嗯，但无奈之下，我们还是蛮多的凡夫俗子哈。你看，在生活当中，不难见到有些人是，一直比较穷困，但突然间可能又爆发了，一直学无所成，但是突然间有一个机会也让他飞黄腾达了，哎，这一下子呢，就让这些人呢突然间就心生骄傲了。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好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古人常常讲了，说 一个人这个知识渊博的人呢，啊，他更加的谦虚。
嗯，
那种呢，就是学到一点点东西呢，他就骄傲起来了。特别是你刚才说讲，有的人呢，一夜之间就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哦，他那时候走起路来也不一样的，
轻飘飘的
啊，对呀，是啊，那个时候就是不可一世，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嗯，
啊，就是这个也是人生的修养，
嗯，
因为如果说啊，我们也常常在讲，就真人不露面，露面不真
面
非真人，
对
对，
对，
真正有才华的人的话呢，他都是很低调的，都是很谦虚的。
嗯，
那么老是标榜自己的这种人呢，就是其实呢他是有一种那个不安全感，
嗯，
啊，他到哪里去都要让人家知道，哦，我家里曾经拥有多少财产啊，我是一个什么人啊，什么人什么时候多好多好啊，
嗯，
那这个也是其实呢他本身自己呢有一点啊，就是不安定感，
嗯，
所以希望人家来肯定他，
嗯，
啊，这个也是一种心病，
嗯
啊，因为你真正有才华，说实话，那种真正有钱的话呢，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有钱。
嗯，
因为他觉得对他的这个生命啊、安全啊、财产的安全都是不是很好的
啊，有威胁哈。
对对对，是。
嗯，那更何况就是刚才我们也有说，有一些读书人哈，那他们并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为某一样的这个研究，可能用了很多很多年，哎，突然间。遇到这样的一个机会搞定了，然后马上呢就飞黄腾达了，
嗯，
那个时候他也心生骄傲了，
对，所以呢希望是当我们就是做一件事情得到成就的话呢，应该要高兴，
嗯，
应该要庆祝，
嗯
啊，
但是不要过分了，
也不要得意忘形，
嗯，
啊，所以佛教呢对这个对人生的看法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不要太悲观，
嗯，
同时呢也不要太乐观，
哦，
因为太乐观你就会得意忘形飘飘然啊，这会有时候会容易站得太高然后掉下来会很痛苦的，
嗯，
因为你在生活当中呢在事业里面呢都有时候会成功也会失败，
嗯，
所以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呢我们既然思维要有这样的心态才可以，
嗯，这跟瑜伽思想当中的中庸之道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个有一点点相同，但是佛教里面来讲是比较讲就是要这个中道是要不能太这个，
嗯，
要是非消极，
嗯，
要非积极，
嗯，
要超越这个两者得到一种超越，
哦，
我并不是说在左边右边在中间这个就是中道，
哦，
佛教里面是这里面也是一种相，
哦，
严格讲起来也是一种执着，
嗯，
所以要超越这个左边右边中间，
哦，
就是你在失败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你失败，在成功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洋洋得意，
嗯
呀，应该要心境里面平常心思道，
嗯，反正就是在我们日常无论是工作生活学习里面，我们都要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的事情，然后在我们成功之余也要看一下那个危机感，
对，
对，危机感在生活当中
很需要，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就是自满者啊多招是损失啊，一个人如果说常常自满自己觉得很了不起很骄傲，
嗯，
就常常会遭到一生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
嗯， 嗯，
因为你这个人呢就是太自大了，那么有时候呢你做什么事情就不踏实，
嗯
啊，不认真不仔细考虑不周全，所以好的事情呢，就会做得不好。
嗯，但在失败的时候也不应该气馁哈。
对对对，这是。然后呢，佛教里面讲是说，如果呢你这个人常常是心里面很谦虚，
嗯，
哈，啊，到处都希望能得到人家来指导你啊，那么你这个人呢，就无论你在你这个人生修养方面呢，工作方面呢，事业方面呢，就可以得到好多人来扶持你，
嗯，
来帮助你。
嗯
呀，所以佛教里面呢就是我们应该要谦虚，
嗯，
对，在金刚经里面讲说如果你说你是阿罗汉你就不是阿罗汉
啊
意思说你就说你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要是人要人家评你评价你了不起，你不要自己人说我了不起，那你就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哦，
因为你有执着， 你就是不是最高最高的那个人。
嗯，原来是这样。好，今天的智慧人生当中，我们继续是为您请到了善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的确为我们增长了不少的福慧。好，在接下来很快到4月28号，那么我知道在湛山精舍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关于这个释迦牟尼在2500多年前的农历4月8号呢是诞生。那说到这个庆祝这件事情呢，在佛教当中是有一个浴佛仪式是吧？
对的，这个浴佛仪式呢就是我们在纪念释迦牟尼降生到人间，然后示现从一个普通人，然后呢修行，然后成道说法啊，到最后日涅槃。那么为什么我们每次那个在浴佛节的时候呢，在那个庆祝释迦牟尼圣诞的时候，都有一个浴佛节的仪式，就是有一尊太子佛，然后呢周围有这个花，然后呢用这个水来浴这个佛身。那么这个主要是纪念当时释迦牟尼佛降生到我们人间的时候呢，是在蓝毗尼花园里面降生的。那他的降生的时候呢，有天龙八部，这个有九龙啊，一佛就是九龙吐水沐浴佛身，那么所以我们每一次呢在庆祝圣诞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有这个周围有太子，周围有这个花代表蓝毗尼花园，
有鲜花，
然后水就代表这个九条龙一佛身，来纪念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个仪式呢有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庆祝释迦牟尼的圣诞，同时要提醒我们佛经里面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释迦牟尼佛也是从众生然后成佛的。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现在已经成佛了，有大智慧，有神通，有妙用，有福报，那我们凡夫呢为什么现在呢没有智慧，还有呢有好多烦恼啊，痛苦啊，想不开啊，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性没有开发出来。所以通过浴佛的这个仪式呢，用这个佛法的甘露法水来沐浴我们这个尘垢的这个身，让我们的佛性显现出来。
原来有这个非凡的意义。
对对对，所以呢每逢这个4月初8，好多人呢有烦恼啊，有痛苦啊，有迷惑啊，有压力啊，事情不顺的，都希望在4月初8到寺庙里面去浴佛。不但是纪念释迦牟尼降生到人间，同时呢能够把我们这一年来的这个晦气，不好的运气把它洗吃掉，让我们的清净心显现出来。
原来这样。今年的4月初8佛诞日呢，刚好就是4月28号星期六。那么在当天呢，湛山精舍有一个大型的浴佛节的仪式以及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大概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在农历的四月初八，也是西历的4月28号。这一天呢我们庆祝释迦牟尼的圣诞，分成两个地方来庆祝。一个呢是白天在我们湛山精舍举行这个诵经浴佛的法会。那么从上午的这个9点半法会开始，然后到12点中午有这个午斋。那么我们湛山精舍呢就是随喜就是大家都可以随喜来参加，也随时都可以到湛山精舍去。那么那边都有一个浴佛台，每个人去了以后呢都可以清珠用这个水，用甘露法水来沐浴佛身，然后呢来祈祷自己的这个离苦得乐消除这个业障，增长我们这个智慧。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在6点半，我们在钓鱼台国院那边举行一个千人夙愿后福诞，就是有1000多人在那边有一个盛会在那边也可以品尝这个素斋。然后在里面呢我们有3个浴佛台，那么所有人进到里面去呢也可以去参加浴佛。然后在当天晚上呢，我们也请到这个加拿大的3级政府还有这个社会的侨领还有这个各个寺庙，就是多伦多的各个佛教传承的 这个法师，
嗯，
包括藏传佛教啊、南传佛教啊，还有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啊，有几十位这个高僧大德都会来主持这个义父仪式。
嗯，那似乎是我们家东的一大盛事哈。
对对对，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嗯、这个也是第一呢，就是啊，宣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啊，宣扬佛教的慈悲精神，同时也是一个啊，各宗佛教的这个宗派的大团结，也是。嗯啊，这个主流社会跟我们华人一起来庆祝佛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嗯，那对于我们普罗大众参与这个活动有什么功德呢？
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就是说平常大家都很忙啊、嗯，那么利用这个这个佛诞这个特别的日子，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忆佛啊，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
嗯
啊，就是我们心很烦躁的时候呢，那么到里面到寺庙里去拜拜佛啊，
嗯、
啊忆忆佛啊，那么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得到一种平衡
啊
哈啊，心里面就觉得比较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嗯，
所以好多人跟我讲说啊，师父啊，他说湛山这个地方很有灵气，每次我心里面很烦的时候，就到湛山去啊走一走啊，上一支香啊，拜拜佛啊，我心里面就很舒服。
嗯。
那么这个佛诞这一天就更不一样了，这一天的如果能够到寺庙里面吃斋呀、去忆佛啊，这个更有意义。
嗯，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报答佛恩，佛给我们的智慧；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智慧。还有呢，我们一家人如果能够到寺庙里面去，也会让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更加和睦。
嗯，
啊，更加的这个开心。啊，那么这个提升这个佛教的这个慈悲精神呢，对社会啊，对这个世界和平啊，都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是的，好，那么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可以尽快打电话到湛山精舍9058861522内线是234香油台或者是227咨询处。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谢谢达义法师，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